我们看到十九章出埃及记，
我们看到十九章出埃及记。
那上一次我们提到，在十九章这里头，是因着十八章发生了的一件事情就引出来的。
我们看到十九章，我们讲到十八章，因着他那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引出来的。
如果没有十八章的话，那么神这些话是不是会言迟言一点说呢？我们不敢下结论。
没有十八章的事，神的话会不会延迟一点时间讲呢？我不敢下结论。
但是我们实在看到十九章的事情跟十八章所发生的事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但我们看到十九章的事情跟十八章所发生的事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想用姊妹来注意，第一是那个地点的问题。
想弟兄姊妹注意第一次的地点的问题。
那十八章就说摩西的约父是在神的山哪里与摩西会面。
第十八章讲到摩西的岳父在神的山那里跟摩西见面。
那神的山是哪里呢？
神的山在哪里呢？
那神的山他那里就说就是在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
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
然后我们就来看十九章。
然后我们就看十九章
第二节，那里就说，
第二节那里就说，
他们离了利非丁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哪里的山下安营。
他们离开利非丁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哪里的山下安营。
那弟兄必须要记住，十八章的事情是发生在利非丁那里以后的。
你知不知道十八章的事情是发生在利非丁以后的？
利非丁那一个地方，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打了一仗。
利非丁是在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在那里打了一仗。
然后他们就继续往前行。
然后他们就继续往前行。
那就来到西乃山的下边。
就来到西乃山的下边。
那就在那里安营。
就在那里安营。
那很稀奇的一件事。
很稀奇一件事。
他们到了那个地方安营下来的时候，
他们去到那里安营下来的时候，
那摩西的岳父也就到了。
摩西岳父就到了。
那摩西的岳父到那个地方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地满了三个月以前。
摩西岳父去到那里是在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满了三个月之前。
那十九章的事情的开始是在满了三个月那一天。
十九章所开始的事情就满了三个月的那一日。
那也就是说，在这十九章的事情发生以前，摩西的岳父来了住了一阵子，出了主意，然后就回去。
十八章的事情就是摩西岳父来了，出了这个主意，住了一阵的日子，然后又离开的所发生的事情。
那么在这一件事情上头，
在这件事情的上头，
我想弟兄姊妹们要注意一个问题了。
我想弟兄姊妹要注意一个问题，
那就是说当他们来到这一个地方以后，他们就没有像以前那样子一站一站的往前走了。
在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就没有像以前那样一站一站的往前走了。
那我们以前看到，
我们以前看到
他们离了埃及以后，
他们离开埃及之后，
走了几天又回头走，
走了几天又翻转头走。
神把他们领回红海的旷野，
神将他们领回红海的旷野。
那在苏尔的旷野走了三天，
在苏尔的旷野走了三天。
然后他们就经过马拉，
然后就经过马拉，
然后就又到了以林，
然后又到了以林。
那么在出埃及以后的第二个月的十五日，
在出埃及之后的第二个月十五日，
那是十六章所说的，
这个十六章所说
的，他们就到了以林和西乃中间的那个逊的旷野。
他们就到了以林和西乃中间的逊的旷野。
那在逊的旷野他们就开始吃玛拿，
在逊的旷野他们开始吃玛拿。
那然后他们又从那里往前行，只有十五天的功夫，弟兄姊妹记得，他们在逊的旷野那里吃玛拿，
他在逊的旷野吃玛拿。
那么他们到圣的旷野的那个时候是第二个月的十五日，
他们去到圣的旷野的时候是第二个月的十五日。
那到十九章呢当中只有十五日，
到十九章当中只有十五日
啊。那十七章发生两件事情，
十七章发生两件事情
啊。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利非丁没水喝，
第一件事情在利非丁没水饮，
那结果摩西就在那里击打磐石，
结果摩西在那里击打磐石，
然后就跟着是亚玛利人来打仗，
然后就同亚玛利人打仗。
那么那弟兄姊妹就注意了，
弟兄姊妹就注意了，
在这十五天以内，
在这十五日之内
就发生了三件大事，
就发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是吃玛拿，
第一是吃玛拿，
第二是啊，对对啊啊，我错了，这里时间，那反正就是在这四十五天的里头，
反正就在这四十五日的里边，
就发生了有三件大事，
就发生了这三件大事。
那第一就是吃玛拿，
第一就吃玛拿，
第二就是没水喝，
第二就没水饮，
第三就是跟亚玛利人打仗，
第三就同亚玛利人打仗。
那么跟亚玛利人打仗完毕以后，
同亚玛利人打仗完毕之后，
他们就往前行，就到了西乃的旷野。
他们就往前行，去到西乃的旷野。
那么这个时候，摩西的岳父就来了。
这个时候，摩西岳父就来了，
在那里住了一会儿，
在那里住了一阵，
出了主意，
出了主意，
给他安排了一些，
同他安排了一些。
那么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想弟兄姊妹们就留意了。
我想弟兄姊妹就留意了。
我今天特意去找了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地图。
我今天特别找了一幅比较大的地图。
那这个地图呢，就稍微可以给我们了解他们的行程。
这个地图就给我们稍微理解他们的行程。
那他们从这里出发。
所以从这里出发，
也走到这里，
就去到那里，
然后神就把他们带回那个红海的旷野，
然后神就将他们带到红海的旷野。
这里是马拉，
这个是马拉，
这里很长的一段路，
这里是一段很长的路。
这里是以林，
这里是以林，
那这里是圣经没有记载的一个地方，他们到的就是传顺的旷野。
他们到那个地方，圣经没有记载的，反正就是
没有记载他们当时走到这个地方的那个地点，
我记载他们当时走到这个地方的地点，
然后就到了亚路，
然后就到了亚路。
这个地的圣经有记载的，
这段圣经有记载。
从亚路就到了利非丁，
从亚路就去到利非丁。
那他们就是就是这段开头以前就经过了这一段的事，
他们开头的时候就经过这一段的路。
我想。这一个圣经没有记载的那个地点，
我想这个圣经没有记载的这个地点，
而这里摆出来很可能就是吃玛拿的那个地，开始吃玛拿的那个地点，
很可能就他们开始吃玛拿的地点。
那么然后走到这里利非丁，
然后走到利非丁，
在这里击打磐石，
在那里击打磐石，
又在这里跟亚玛利人打仗，
又在那里跟亚玛利人打仗，
然后就到了西乃的山下，在这里安营，
就去到西乃山下，在那里安营。
那么在这一个地方，
咁喺嗰个地方，
当然我们可以说，
当然我哋可以讲，
神也许就是要他们在那个地方建造会幕，
或者神要喺佢哋喺嗰度建造会幕。
神也许就是本来就是要他们在那里接受律法，
神本来就要佢哋喺嗰度接受律法。
但是那个事情是在以后发生。
但这个事情还以后发生，
在没有发生这个事情以前，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摩西的岳父就来到这里，
摩西岳父就来到，
就做了十八章里面的那些事情，
就做了十八章的事情。
那好，现在我们就来注意了。
咁而家我哋要注意了，
这个是在这一段，当以色列人到了那一个西乃旷野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去到西乃旷野的时候，
云柱就没有上升了，
民主就冇上升啦，
火柱也没有上升，
火柱也冇上升，
他们就停在那个地方，
佢就停喺嗰个地方，
停了多久呢？
停咗几耐呢？
大概我们不晓得停了多久，
我唔知道佢停咗几耐，
反正停到了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
反正就停咗满咗三个月嘅嗰一日，
那摩西就到神那里去了，
摩西就去到神嗰度。
对不起，事情说得清楚一点，应该是这样。
对不起，事情讲得清楚，应该是这
样。他们三个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到了那个地方。
他们满了三个月的时候就到了那个地方。
他们就在那里安营。
他们就在那里安营。
那在安营下来以后，
很安营下来，
云柱就没有再上升，
云柱就没有再上升，
火柱也没有再上升，
火柱都没
有。他们就在那里住了一段时候。
他们就在那里住了一段时候。
那为什么他们在那里住了一段时候呢？
为什么他们住了一段时候呢？
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注意，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弟兄姊妹，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我们盼望圣灵帮助我们读经是读得那么的细，
盼望圣灵帮我们读经读得那么细，
然后我们才能找出那个问题出来，
然后才能够找出问题出来。
那么也许就是在三个月以后发生十八章的事，就是摩西约弗来的事，
或者三个月后就发生这件事，就摩西约弗来的事。
那么摩西约弗的事情发生了以后，
摩西约弗的事情发生之后，
神也没有说话，
神都没讲话，
云柱也没有移动，
云柱都没移动，
就停在哪里，
就停在那里。
弟兄姊妹，你觉得稀奇吗？
弟兄姊妹，你觉得稀奇吗？
那神又不领他们往前行，
神又不领他们往
前，神又不向他们说话，
神又不向他们讲话，
那就是让他们停在哪里，
就让他们停在
那里。那为什么停？让他们停在哪里呢？
应该叫他们停在那里呢？
那我们就注意了，
我们就要注意，
留意第三节，
留意第三节，
第三节就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
第三节就记载了一
件事，我个人有一个这样的感觉，
我个人有一个这样的感觉，
大概摩西发觉事情恐怕是有点问题了，
大概摩西发觉恐怕事情有啲问题啦，
所以他就到神面前去，
所以佢就去到神面前去，
他也许就要求问神，
这个要求问神，
为什么那么久还不领我们继续往前？
点解咁耐都唔领我哋继续往？
但是你又不向我们说话，
但你又唔同我哋讲话，
那怎么那我们怎么办呢？
咁我哋应该点办呢？
那大概摩西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来到神的面前，
大概摩西又带住咁嘅心情，
因为在过去。因为在过去，
因为在过去，
云柱火柱的那个引导是没有停止的，
云柱和火柱引导是没有停止
的。可是到了这里一安营下来的时候，
到这里一安营下来的时候，
好像云柱跟火柱就停住了，
好像云柱和火柱都
停住了。当然这个地方不是迦南地，
当然这个地方不是迦南地，
他们不可能是停留在这个地方，
他们不可能停留在这里，
他们必须继续的往前，
他们必须继续的往前，
但是神却没有这个带领，
但神没有这个带领，
那究竟是什么回事？
究竟怎么
解？那摩西就到神面前去，
摩西就到神面前了。
那当他到神面前去的时候，
当他到神面前的时候，
神就说话了，
神就讲话了。
我们是先注意这里一个事情，
我们先注意这个事情，
人没有寻求，
人没寻求，
神就不说话，
神就不讲话，
人一寻求，
人一寻求，
神就说话，
神就讲话。
那神为什么神在这里不说话呢？
因为神喺度唔讲话。
我们表面上看来就是人没有寻求，
表面上睇嚟就人冇寻求。
但是我们往细处去看的时候，
但我哋往细处睇嘅时候，
你就看到就和上面十八章发生的事情有直接的关系。
你又睇见同十八章上面所发生嘅事情有直接嘅关系。
因为十八章我们看的时候已经指出问题来了。
因为十八章我们看的时候已经指出
是人出的主意，
是人出的主意
来代替神的权柄，
是来代替神的权柄。
那么摩西当时也就这样的接受了人的主意，
摩西当时又这样接受了人的主意，
没有求问神，
没有求问神，
那他也就这样的做了，
也这样的做了。
当他们坐在人的主意里头的时候，
当他们坐在人的主意里面，
神就不说话，
神就不说话，
事情就是那么简单，
事情就咁简单。
那一直等到人到神面前去寻求了，
一直等到人到神面前去寻求了。
去寻求为什么神不说话，
去寻求为什么神不说话，
为什么神没有动作，
为什么神没有动作。
当人有这样一个寻求的时候，
当人有这样的寻求的时候，
神就说话了，
神就讲话。
那当神一说话的时候，
当神讲话，
弟兄姊妹，你注意神说了什么话？
弟兄姊妹，注意神讲了什么话？
你看这个话正好和十八章的话正好是相对的。
你看这里的话和十八章的话正好是相对的。
十八章是人的主义在那里做传递，
十八章里面是人的权柄在那里做权柄。
十九章神说的话就是把他们领回神做传递这一个事实里。
十九章讲的话就是神将领会神作权柄的那个事实里面。
那我们注意神怎么说，
我注意神怎么讲。
那第三节开始，
第三节开始，
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就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玉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
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要与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
那神就说他们整个出埃及的事情都是神在那里做带领的。
神就讲他们整个出埃及的事都是神在做带领的，
是神在那里负责任的，
是神在那里负责任的，
是神给他们打开难处的，
是神同他们打开难处的，
是神给他们领路的，
是神同他们领路的。
那这是头一件事情神在那里先说的，
这是头一件事情神在那里先讲的，
不仅是神在那里说，
不单止神在那里说，
神是这样说，
神是这样说，
神所做的事情你们是亲眼看见的，
神所做的事情你们是亲眼看见的，
你们都经历过来的，
你们都经历过来的。
那所以这个事情你们从这个经历的里头你就懂得神是如何负你们的责任，
所以从这个经历里面你就懂得神是怎样负你们的责任。
那然后呢，
然后呢，
神就说的比较深入一些了，
神就讲得比较深入一些了，
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那标准们在这里有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等一下你看看有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神说是我带领你们，
神说是我带领你们，
但是我怎么带你们呢，
但我怎样带你们呢，
我好像鹰一样展开那个翅膀把你们放在翅膀上这样带来。
神啊，我好像鹰咁展开翅膀将你放在翅膀上咁样带来的。
那这是什么说呢，
这是怎么说呢，
也许在没说这个事情以前，
我真没讲这件事之前，
我们先看神说了这几句话在那里说出什么问题来。
我们先看出神讲这句话讲出什么问题来。
头一件事情，
头一件事情，
神说出他的大能，
神讲出他的大能，
他神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
神说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你都看见了，
又看见什么呢，
又看见什么呢，
我把你们像鹰展开背在翅膀上把你们带来，
又向他讲出我如鹰展开翅膀将你背在翅膀带来，
这说出什么呢，
这讲出
什么呢，这说神在以色列身上所做的，
讲出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做
的，神的大能是向埃及人的，
神的大能是向埃及人的，
神向以色列人所做的是什么呢，
神向以色列人所做的是什么呢，
是神的看顾，
是神的看顾，
神看顾以色列人，
神看顾，
所以领他们出来的时候好像鹰把他们背在翅膀上带出来，
所以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好像如鹰将他背在翅膀上带出来。
那弟兄姊妹们你注意了，刚才我说这里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里我讲有这件三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哪三件呢，
是哪三件呢，
第一，
第一，
神是负责，
神是负责的，
他是负责来成全以色列人出迦南出埃及进迦南的神，
是讲出神是负责领他出埃及进迦南的神，
所以他用大能对付以色列人，
他用大能来对付以色列人，
以看顾来纪念以色列人，对不起，以大能对付埃及人，
用大能来对付埃及人，
用体恤和看顾来纪念以色列人，
用体贴和看顾来纪念以色列人。
那对付以色列人是打开那个出埃及的障碍，
对， 看顾以色列人是打
对付埃及人，
埃及人是打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障碍。
那看顾以色列人是负责要把以色列人带入神的应许，
看顾以色列人是负责将以色列人带入去神的应许。
那不管神是做前一段或是后一段，都是神在负责。
你神是作前一段或者后一段，都是神在负责。
那这是一个 头一件很重要的事，
这个头一件很重要的事。
这是我们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上必须要看清楚的，
这个是从、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上必须要看清楚。
因为我们已经提过了，
因为我们已经提过了，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个属灵经历的原则，也是今天神在我们这些在教会在身上做工的原则。
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原则，就是今天我们的人在教会里面神所做工的原则。
那这样的一个原则当日如何做成在 以色列人的身上，
这个原则当日怎样做成在以色列人的身上，
那今天也同样的做在教会的身上，
今天也同样的做在教会的身上。
那如果那个时候神是负责的神，
如果那个时候神是负责的神，
那现在神也是负责的神，
现在神也该负责的神。
从前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
从前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
那今天是神领我们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
今天是神领我们出黑暗进入奇妙的光明。
那这个整个的历程是神在那里负责做成的，
这个整个历程是神在负责做成的。
那这也叫我们记得以弗所书二章八节的话，
这里叫我们想起以弗所书二章八节的话，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那神所赐的就是说的神负责做成的，
神所赐就讲到神负责做成的。
我们感谢赞美主，
这
是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个头一件非常重要。
那第二件呢？
第二件呢？
第二件就说到他是把他们背在翅膀，像鹰把他们背在翅膀上带来。
第二件就讲到他如鹰展开翅膀，将背在翅膀上带来。
我想弟兄姊妹你要注意神说这个话所用的那个形容，
我想弟兄姊妹注意神讲这句话所用的形容。
鹰是活在天空的，
鹰是活在天空的，
他们的巢穴也是在高处的，
他们的巢穴也在高处的。
弟兄姊妹我们就注意了，神为什么说是鹰子用翅膀把他们带来，
所以弟兄姊妹就注意应该说如鹰展开翅膀。
虽然以色列人所承受的是属地的祝福，
虽然以色列人所承受的是属地的祝福，
但是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却是一个属天的工作。
但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却是一个属天的工作，
又用着他们做一个属天的预表，
又用着他们做一个属天的预表，
借着他们的经历来表明以后神在教会身上所要做的，
藉着他们的经历来表明以后神在教会身上所作的。
那是就是说神把我们拯救出来，他要领我们到哪里，
就是说出神将我们领出来要领我们去哪里，
他不叫我们在地上飞黄腾达，
他不叫我们在地上飞黄腾达，
他是把我们领到高处，
他将我们领到高处，
把我们领到天上，
将我们领到天上。
这个就犹如鹰在翅膀上带来的那里面所含藏着的那一个深意，
这个就如鹰展开翅膀将我们带来这个所含藏着的深意。
人是活在地上的，
人是活在地
上的，现在鹰来把它搁在它翅膀上飞到天上去，
这个如鹰展开翅膀将摆在翅膀上飞到高处，
飞往高处去，
飞往高处。
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这个非常重要的，
那是告诉神的儿女们，
这个告诉神的儿女们，
神一切的工作是把人带到属天的高处，
神一切的工作都是将人带到属天的高处，
没有叫人留在地上，
没有叫人留在地上的，
没有叫 让人晓得不让属地的事物来捆绑人，
叫人不用属地的事物来捆绑人的。
因为神拯救的那个目的是把我们带到高处去，
因为神拯救目的是将我们带到高处，
带到天上去，
带到天上。
那这个是第二个重要的问题，
这个第二个重要的问题，
这是方向的问题，
这个方向的问题。
那也就是说 接受神引导的人，他那个方向是向哪里走的？
就这个接受神引导的人，他的方向是往哪里走的？
不是在从这个地到哪一个地，
不是由这个地去第二个地，
乃是从地到天，
是从地到天。
这是一个，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还有第三个，
还有第三个，
那刚才我们说，
刚才我们说
神负责做引导，
神负责做引导，
神领我们离地上天，
神领我们离地上天，
神负责，那是那个事情的开始和结束，
神负责是事情开始和结束，
因为他是始他也是终，
因为他是始也是终。
那么神把我们领到高处是他带领的方向，
那神将我们领到高处是他带领的方向。
那现在第三，
第三，
那就是他带领的目的，
这个带领目的，
他把我们带到高处做什么呢？
他将你带到高处做什么呢？
是不是带到高处一放在那个高处就算了呢？
是不是将你带到高处放在高处就算呢？
感谢神，
感谢神，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他把我们领到高处去的时候，
他将你领到高处
有一个目的，
有个目的，
那个目的，
目的
就是末了那两个字，
就末了那两个字，
为我，
为我。
弟兄姊妹们，这叫我们真看到。
弟兄姊妹真的给我们看到。
神的引领是叫我们这些人归向。
神的引领是叫我们一般人归向他。
用今天新约的话来说。
用今天新约的话来说。
那是回到他那里。
就回到他那里。
不仅是回到他那里。
不是单止回到
他那里。并且是进入他里面。
并且进入他里面。
归于神。
归于神。
可以翻过来说，神也属于我们。
翻过来讲，神亦属于我哋。
用新约的话来说，
用新约嘅话
是我们进到神里面，
系我哋进入神嘅里边，
神也进到我们里面，
神亦进入我哋。
那这个就是神引带领的目的，
呢个神带领目的。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三件事，
呢度我哋睇见三件。
第一，神负责做这个带领；
第一，神负责。
第二是那个带领的方向；
第二，带领嘅方向。
第三是那个带领的目标；
第三系带领嘅目标，
或者带领的目的。
这个带领目的，
那么这个带领的目的，
这个带领的目的，
那是一个高，就是那个高峰了。
带领目的就是这个高峰，
那就是人和神已经在没有间隔了，
在人和神已经没有间隔了。
我们实在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实在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那这是神在开始说话的时候就说出了这样的话。
这个神开始讲话的时候就讲出这样的话，
他提醒摩西一件事情，
他提醒摩西一件
事情，你们必须注意，
你必须注意，
你们不是要求在地上的那个事物做得完美和顺利，
你们不是求在地上事物做得完美和顺利，
因为十八章里头的事情就是把地上的事情做得顺利和完美，
那第十八章讲到地上事情做得顺利和完美，
但是现在十九章神就让他们看见，
十九章神就让我们看见，
你们若是在地上把事情做得更好更美，
如果在地上将事情做得更好更美，
那还不是神的目的，
这个都不是神的目的，
因为神的目的不是让你们在地上解决了地上的事，属地的事，
因为神的目的不是叫你在地上解决属地的事，
而是要把属他的人从地带到天，
要将属佢嘅人从地带到天，
不仅是带到天，
唔单止带到天，
而且是带到神的里面，
即系带到神嘅里边。
而就这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
弟兄姊妹，呢个非常非常重要嘅，
把以色列人当时心里头的那个迷糊来苏醒了，
系将以色列人当时心里边嘅迷糊来苏醒，
让他们知道神在他们身上究竟要做什么了，
让佢哋知道神究竟喺身上要做啲乜嘢。
那现在接下去，神就说的第二部分的话，
神就讲到第二部分。
那头一个部分是澄清他们心思上的昏迷，
第二部分是澄清他们心思上的昏迷。
那第二个部分呢？
第二个部分
就是指出神用什么方法来成就他这个目的，
就是讲出神用什么方法来成就他的目的。
那所以我们注意了第五节了，
所以我们注意第五节，
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
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
为圣洁的国民，
这些话你都要告诉以色列人，
这些话你都要告诉以色列人，
这是第二段的话，
这个第二段的话，
我们来注意神在这里说的个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注意神在这里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看到一件事，
我们看见一件事，
我们先注意十八章摩西的岳父说了一句什么话，
我们注意十八章摩西岳父说了一句什么话，
十八章的十九节，
十八章的十九节，
现在你要听我的话，
现在你要听我的话，
我为你出一个主意，
我为你出一个主意，
那这是十八章的，
这个十八章的，
那十九章你看神怎么说，
十八章还神怎么说，
那你看神说这个话是不是回应十八章摩西岳父说的那个话，
你看这个话是不是回应十八章摩西岳父所讲的话呢，
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注意实在那两个字
啊，你看啊，如今你们要实在听从我的话，注意实在那两个字，
如今你们听从我的话，那也就一般说来也就够了，
如果说如今你们要听从我的话，一般讲来就够了，
但是神把你们如今实在听从我的话，
但是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话，
你们是确确实实的，
你们是切切实实的
啊，是真的，
是真的，
听从我的话，
听从我话，
那你看到这个实在就正好和十八章那里头摩西岳父所说的话有一个对比了，
你看这个跟十八章里面摩西岳父所讲的话就成了对比了，
十八章以色列人包括摩西在里头都听从了人的话了，
十八章一些人包括摩西里面都听从了人的话，
那现在说神就说这个语气很重，
所以现在神讲的语气，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这个实在就很有意思在里边了，
这个实在是很有意思在里边的，
实在听我的话又遵守我的约，那都在这个实在所管下的辖管住的这两句话，
实在听从我话同埋遵守我约都喺实在所管辖嘅里面嘅。
那听我的话，守我的约，
听我话，守我约。
那么神说的话，
神讲嘅话，
这是关乎神的权柄的问题，
呢个关乎神权柄嘅问题。
守神的约，
守神嘅约，
那是在神面前向着神的态度的问题，
就在神面前向着神态度的问题，
那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来留意，
我就可以这样来留意
啊，你们是在听从我的话，
你们实在是听从我的话
啊，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呢，
当然这是顺服啊，
当然这个是顺服了，
遵守我的约呢，
遵守我约呢，
也是顺服了，
也开顺服了，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就给我们看到两件事情，
看到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是神的权柄的问题，
是神权柄的问题，
第二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
神指出不接受或者是顺服神的权柄，就是神成就他心意的那个路，
接受服从神的权柄就是
神做成他的工作的路，
神做成他工作的路，
那我们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说，
那今晚你可以说
神跟摩西说说这一番话，
神跟摩西说这一番话
有两个很重要的宣告的内容，
有两个很重要的宣告的内容，
第一是恢神把人恢复到他目的里的去的那一条路，
是神将人恢复到去他目的里面去的一条路，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在看做的，
现在是我们所看见的，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呢，
就是神在这里宣告地的主权的问题，
是神在这里讲到地的主权的问题。
那待会我们再看，
一会我们再看。
那现在我们先看神指出人恢复的路。
现在我们先看一下神指出人恢复的路。
那一提到人恢复的路的时候，
一提到人恢复的路的时候，
我们弟兄姊妹们都已经晓得，
弟兄姊妹们都晓得，
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
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
神就很明确的在那里，在人的身上做恢复的工作。
神就很明确的在那里，在人的身上做恢复的工作。
虽然第一章已经叫我们看见神的恢复，
虽然第一章应该看见神的恢复，
但是那个时候不是在人，
那个时候不是
人，那个恢复的重点不在人，
那个时候恢复的重点不是人。
但从第三章以后，
那从第三章之后，
我们就看见神整个恢复的工作就集中在人的身上。
我们看见神整个恢复的工作就集中在人的身上。
那现在呢？
现在呢？
神就在这里很明显的指出人得恢复的路。
神在这里很明显的指出人得恢复的路。
我们都知道人的失落是因为不顺服神。
我们知道人的失落是因着不顺服神。
那现在神来把人恢复，
现在神来将人恢复，
他就借着顺服这一条路把人来挽回，
他就借着顺服这条路来将人挽回。
那这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
在过去创世纪第三章以后我们已经一直的零零碎碎的看到的了。
在过去在创世纪第三章之后我们零零碎碎都提到了。
哦，你看到亚伯，
你看到亚伯亚伯，
你看到第四章里头，第五章里头，创世纪第五章里头所列举的一些人，
你睇见创世纪第五章里面所列举的一啲人，
然后你就看到那个亚伯拉罕，
然后你又睇见亚伯拉罕、
以撒、
以撒、
雅各、
雅各，
那这样我们零零碎碎都看到了神在那些人身上的拣选。
咁样你零零碎碎都睇见神喺呢啲人身上嘅拣选，
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神拣选是一件事，
但系必须睇见神拣选系一件
事。人如果没有顺服来答应神的拣选，
如果人冇顺服来答应神嘅拣选，
那神的拣选在人的身上是没有结果的。
咁神嘅拣选喺人嘅身上冇结果嘅，
那神是拣选，
神系拣选，
那人必须用顺服来答应神。
人必须用顺服来答应神。
那这样答应了神，
这样答应了神，
那神所要做的就做成在人的身上，
神所要做的就做成在人的身上。
那在过去神是隐隐约约的在一些人的身上零零碎碎做成这件事，
过去神在一些人的身上零零碎碎做成了这件事。
那现在到了以色列人的身上的时候，
现在到以色列人的身上的时候，
神就用他的话非常明确的指出这一个恢复的路，
神就用他的话非常的明确指出恢复的路。
好，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遵守我的约，
这个就是路，
这个就是路，
这是人这一方面要负责做好的路，
这个人一方面要负责做好的路，
人负责做好这一个，
人负责做好这个，
剩下的就是神做的，
剩下在人神做的，
人没有做好这一个，
人没做好这个，
神就不会往下做，
神就不会往下做。
哦，这个是那个人恢复的那个路，也是人恢复的那个基础，
这个人恢复的路也是人恢复的基础。
那么我们看，
那我们看啊，
当神指出了这一条路以后，
当神指出这条路的时候，
那么如果人真的是这样顺从神的话，
如果人真系咁样顺从神嘅话，
那有什么结果呢？
咁有咩结果呢？
我们就来看这一个啦。
我哋就嚟睇呢一个。
他说，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
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嘅子民。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注意这里。
弟兄姊妹，我注意。
什么叫做在万民作属我的子民？
点解叫做作属我的子民？
弟兄姊妹，你注意属我。
弟兄姊妹，
这两个字。
弟兄姊妹注意属我呢？
那就是是我的，
就话系我嘅，
是我的，
系我嘅。
那我们用新约的话来看，
我哋用新约嘅话嚟讲，
就很清楚了，
就好清楚啦。
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投一个祷告，
保罗喺以弗所书里边投一个祷告，
我是求神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照明我们里面的眼睛吗？
不是求神将赐人智慧启示灵来照明我们里面眼睛吗？
要叫我们能知道，
要叫我们能知道
神给我们有一个何等的选召，
是神给我们一个何等的选择。
这是第一件，
这个第一件，
就是说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就是说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他的选召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他的选召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那然后第二件呢？
然后第二件
就说到，
就讲到
我们是成为神的产业，
我们是成为神的产业。
那弟兄姊妹，我们为了清楚的缘故啊，我们还是看看以弗所书第二第一章。
为了清楚缘故，我们都是看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
那第一章的十八节那里就是这样说，
第一章的十八节那里就这样说，
他并且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
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就得的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或者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那这一句话和上面说的一个事实是有对照的，
这段话跟上面所讲的事实是有对照的。
十一节啊，
十一节，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
留意的小字，
留意小字，
那个得或作做成了成、
这个得或作成，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也在他里面成了基业，
也就是说我们也在他里面成了基业。
成了谁的基业呢？
成为谁的基业呢？
成了神的基业，
成为神的基业。
那就是说 这也就是出埃及记这里神对摩西说的话，
这里就是出埃及记神和摩西讲的话，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就是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神要把人恢复到一个地步，成为神的产业，
神要将人恢复到一个地步，成为神的产业。
而这一个产业是有丰盛的荣耀的，
这个产业是有丰盛的荣耀的，
是丰盛的荣耀的产业，
是丰盛荣耀的产业，
是神把他自己的荣耀丰富充满在其中，然后就叫我们这些人成为他荣耀的产业，
是神将荣耀丰富充满在其中，就叫我们这班人成为他的产业。
那这个是第一方面我们要留意的，
这个第一方面我们要留意的。
那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那弟兄姊妹注意，这一批以色列人已经是出了埃及的人，
弟兄姊妹要注意，这批以色列人已经出了埃及的，
也是过了红海的人，
也是过了红海的人。
那个意思是怎么说呢？
这个意思是怎么讲呢？
这些已经是蒙了拯救的人，
这些都是蒙了拯救的人。
那神对这些已经蒙了拯救的人说这一番话，
神对这班已经蒙了拯救的人讲这一番话，
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
那弟兄姊妹就看到，
成为神的基业啊，
成为神的基业，
或者成为神的产业啊，
或者说成为神的产业，
做属神的子民啊，
做属神的子民，
不是蒙拯救的问题，
不是蒙拯救的问题，
因为蒙拯救的事这个事情已经做过了，
因为蒙拯救这个事情已经做过了，
那现在所说的，
现在所讲的
是进入荣耀的问题，
是进入荣耀的问题，
拯救是已经拯救了，
拯救是已经拯救了，
但是进入荣耀还是在前面，
但要进入荣耀仍然在前面。
那是神不仅是拯救他所要拯救的人，
所以神毕竟是要拯救他，要拯救人，
同时也要把那些蒙拯救的人带进神的荣耀里，
同时也要将这班蒙拯救的人带到神的荣耀里面。
那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我们就看见当人答应了神的时候，
我们看见当人答应了神的时候，
神就负责做成这一件事，
神就负责去做成这件事。
叫这些蒙拯救的人成为属神的子民，
叫这班蒙拯救的人作为神属神的子民。
那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
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
如果和十八章来做一个比较，
如果同十八章来做一个比较，
那不是非常明确的突出了神的权柄的问题吗？
不是非常的突出了神的权柄的问题吗？
上面就说到接受神的权柄，
上面就讲到接受神的权柄，
下面就说出了接受神权柄的那个结果，
下面就讲到接受神的权柄的结果。
那十八章是人的权柄在那里做主，
十八章是人的权柄在那里做主，
人就没有看见前途，
人就看不见前途。
那现在十九章人接受神的权柄，
现在十九章是人接受神的权柄，
神就给人看见那个永远的前途，
神就给人看见这个荣耀的前途，
永远的
前途，永远的前途，
也是荣耀的 前途，
也是荣耀的前途。
那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说这里是非常严肃的，
所以我说这里非常严肃的，
神在这个时候跟向以色列人说的话是非常非常的严肃的，
神在这个时候跟以色列人说的话是非常非常的严肃的。
那这些都是关乎人得着恢复的事情，
这些关乎人得着恢复的事情。
那然后呢，
然后呢，
神又再宣告另外一件事，
神又另外宣告一件事，
那一件事是什么呢？
一件事是什么呢？
神借着把人恢复过来的时候，
神借着将人恢复过来的时候，
把地也恢复过来，
将地也恢复过来。
那这也是一个属灵的里面的一个大事，
这个也在属灵里面的一件大事。
弟兄姊妹，你晓得现在整个属灵的征战都是发生在地，
你就会注意到整个属灵的征战都发生在地，
因为撒旦把人带到堕落的地步以后，
因为撒旦将人带到堕落的地步之后，
撒旦也把这个地也霸占了，
撒旦也都将这个地霸占了，
所以撒旦就称为这个世界的王，
所以撒旦就称为世界的王。
撒旦也显明一个事实，全世界都握在他的手下，
撒旦也显明了事实，全世界都握在他的手下。
那神在整个的恢复的工作的里头，
神在整个恢复工作里面，
我们必须注意一个事实，
我们必须要注意，
那又是要回到创世纪第一章，
我们必须要回到创世纪第一章。
当神在那里造人的时候，
当神在那里造人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是叫人去管理神所造的权利，
是叫人去管理神所造的权利，
要叫神的权柄透过人发生在这个地，
是叫神的权柄透过这个人发生在全地。
那弟兄姊妹，你记得这个地原先是在那个渊面黑暗的那个水的遮盖的底下了，
弟兄姊妹要注意，这个地原先是渊面黑暗这个水遮盖的底下，
神用他的全能的话把地显露出来，
神用他全能的话将地显露出来，
把地从那个黑暗的里头恢复出来，
将地从黑暗里面恢复出来，
然后把人造出来放在地上，
然后将人造出来放在地上，
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管理全地，
告诉他们你们要管理全地，
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来管理这个地，
你们要生满众多遍满地面来管理这个地。
在那一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人的管理就是神的权柄的执行，
人的管理在神权柄的执行，
神的权柄在地是一件大事，
神的权柄在地是一件大事。
我们常常提到这个事情，
我们常常提到这个事
情，当我们的主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主教导门徒祷告的时
候，也是非常重的指出这个事实，
也是非常重指出这个事实，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你看神主的心里面很注意这个地，
你看主的心意很注意这个地，
因为这个地是神的权柄要在那里通行的地方，
因为这个地是神的权柄要通行的地方。
那地如果也恢复过来，
如果地也恢复过来，
那么 黑暗的权势也就是要结束，
咁黑暗嘅权势就要结束。
所以地在神的永远的旨意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地呢个喺神嘅永远嘅旨意里面亦都系好重要。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是人，一个是地。
呢度我睇见一个系人，一个系地。
那人的恢复已经说好了，
人嘅恢复已经讲好了。
那地的恢复怎么了？
地嘅恢复系点呢？
我们看到一件事，
我睇见一件事，
神在这里说，
神喺度讲，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因为全地都系我。
当神说这个话的时候，
当神讲呢个话的时候，
地已经落到撒旦的手里，
地已经落到撒旦的手里了。
但是神在这里宣告一个事情，
但神要宣告一个事情，
虽然撒旦现在是把地拿去，
虽然撒旦而家将地拎去，
但是地还是我的，
但地仍系我的，
地的主权是我的，
你嘅主权仍系我的。
那等到有一天，
等到有一日，
我要把地从撒旦的手里收回了。
我们将地从撒旦手里收回。
那弟兄，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
弟兄们，当我们读到启示录，
我们就看见神把地收回的事情。
我们看见神将地收回的事情。
那在启示录的里边，
在启示录的里边，
我们看到，
我们看见
神的权柄在地执行，
神的权柄在地执行了。
从收回来以后，
从收回来之后，
就借着国度来显明神的权柄。
就直接角度来显明神的权柄。
那么国度经过了以后，
国度经过了之后，
再借着新天新地的新地，
再借着新天新地的新地，
就把神的权柄毫无保留的在那里显明，
就将神的权柄毫无保留的在那里显明。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神没有忘记这个地，
神没有忘记这个地，
但是神怎么的把地收回来呢？
那神怎么将这个地收回来呢？
因为你看，在这里就看到那个问题出来了。
哎，姐妹来就提出这个问题出来了。
地是在人手中失去的，
地在人的手中失去的。
因为神先把地交托了给人，
因为神先将地交托给人，
那地就是在人手中失去的，
地在人的手中失去的。
那等到人把神把人恢复过来的时候，
等到神将人恢复过来的时候，
那恢复过来的人也就把地从撒旦的手里头拿回来。
恢复过来的人就将地从撒旦的手里边拎翻过来。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那神对地的收回是建基在先神先恢复人。
所以我们可以说，神要将地收回是建基在神先要恢复人，
人什么时候给恢复，
人哪个时候被恢复，
地就什么时候给收回，
地就哪个时候被收回。
那这是刚才我说的神在这里说的两个宣告，那这两个宣告都出现了。
就这里我刚才所讲神两个宣告，这两个宣告都出现了。
那么我们在这里特别注意，
我们还要特别注意，
当神在那里指出全地都是他的时候，
当神要讲出全地都是他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地怎么回到神的手里。
我们看见地是怎么回到神的手里。
六节，
第六节，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
为圣洁的国民。
那这里有两件事情，
这里有两件事情，
先说消极那一方面的事，
先讲消极的那一方面的事。
神在地上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
神在地上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
那也就是说，
也这个话，
万民都是离弃神，
万民都是离弃神的，
万民没有路可以回到神的面前，
万民是没有路可以回到神的面前。
那现在神怎么能为万民来预备一个路呢？
现在神怎样去为万民来预备一个路呢？
神就把以色列人选召出来，
神就将以色列人选召出来，
借着以色列人的顺服神的权柄，
借着以色列人的顺服神的权柄，
他们就成了一个祭司的国度，
他就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
那当时我们知道，
弟兄们，我们知道
这里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做祭司，
这里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做祭司，
是整个以色列做祭司，
是整个以色列做祭司
，他们是站在万民和神的中间做祭司，
他们站在万民和神的中间做祭司。
把神带给万民去认识，
将神带给万民去认识，
然后也把万民领到神的面前来蒙恩，
然后将万民领到神的面前来蒙恩。
那祭司的功用就是这样啊，
祭司的功用就是这样，
是神和人中间的一个桥梁啊，
是神和人中间的桥梁，
是神，是把神和人连接起来了，
是神和人连接起来，
沟通起来了，
沟通起来。
那现在呢，神要用着整个的以色列来做成这样的一件事，
神要用着整个以色列做成这样的，
所以神说你们就要成为祭司的，在万民中做祭司的国度，
所以神说你在万民中做祭司的国度
啊，就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我们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神把一个祭司的国度放在万民的当中，
神将个祭司的国度放在万民当
中，因为上面神说你们就要归在万民中做我的子的，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就讲下面讲到在万民中做我属我的子民。
那这个属神的子民起什么作用呢？
做神的子民是有什么作用呢？
就要做一个祭司的国度，
就是做一个祭司的国度。
我们用另外一个话来说这个祭司的国度，
我们用另一个话来讲祭司的
国度，那就神要得着以色列作为神的器皿，
就是说神要得着以色列作为神的器皿，
神就使用以色列把万民带回神那里，
神就使用以色列将万民带到神那里。
哎，要是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我们真看神如何来安排这样的一个祭司的国度的问题。
如果有足够时间，我们真希望看看神怎样来安排作祭司国度这个问题。
但是我也轻轻提提就好，
但我也轻轻提一提好了。
那么如果以色列人真的是按照神和他们立约的事情不出纰漏，
如果以色列人真的按照神同他立约的事情不出纰漏，
那么神的国度就要借着以色列民显在地上，
咁神的国度就藉着以色列人显在地上。
虽然以色列人后来一再的背逆，
虽然以色列人后来一直的背逆，
但是神还没有立刻就把他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拿掉，
但神没立刻将他们这个机会来拎掉。
所以你看到当我们主来的时候，
所以你看见当你主来的时候，
那司浸约翰出来传福音了，
司浸约翰出来传福音了，
那他传的福音是什么福音？
他传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呢？
天国近了，
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
你们应当悔改。
这是司浸约翰当时所传的那个信息，
这个是司浸约翰当时所传的信息，
神的国度要来了，
神的国度要来了，
你们悔改进入国度，
你们悔改进入国度。
那弟兄你看到，
哎，这么看见，
那神仍然把国度的这个事情向以色列民先宣告，
神将国度的事情向以色列人先宣告。
如果以色列人在司浸约翰那个时候都悔改归向神，
如果以色列人在施浸约翰时候都悔改归向神，
那么他们就恢复那个祭司的国度的那个职分，
他就恢复到祭司的国度这个职分，
但是他们没有，
但他们没有。
所以后来约翰下监以后，
所以到后来约翰入监之后，
那主出来起初传的福音也是一样，
主出来起初所传的福音也是一样。
司浸约翰虽然不能传福音，
司浸约翰虽然不能够传福音，
主自己来传，
主自己来传。
那主传的福音是什么呢？
主传的福音是什
么？仍然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仍然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我丢着你看到没有？
这
一个祭司的国度的安排，神没有立刻从以色列人身上挪走，
这个祭司国度安排神没有从以色列人身上立即拿走，
一直等到以那时的犹大人还是那样的拒绝神的儿子，
一直等到当时犹大人都是这样拒绝神的儿子。
那么到了马太福音的十三章，
到了马太福音的十三章，
用什么就看到了，
哎，结果就太多了。
十一章、十二章都是以色列犹大人对主的那个毫无保留的拒绝。
十一、十二章都是睇到犹大人对主毫无保留的拒绝。
到了马太十三章，
到了马太十三章，
我们就看到一件事。
我们看见一件事，
主宣告，
主宣告
天国要隐藏，
天国要隐藏，
天国要用一个秘密的方式出现，
天国有一个秘密的方法来出现了，
不再是那样公开的了，
不是再这么公开的了，
但是那个秘密是什么呢？
那个秘密是什么呢？
就是教会了，
就是教会，
教会就暂时代替以色列人来执行神的旨意，
教会就代替以色列人来执行神的旨意，
这也就是罗马书上所说的，我们这些野橄榄给接到那个真橄榄的那个根上去了，
这个就是罗马书所讲到我们这些野橄榄接到真橄榄的树上去了。
但虽然我们是野，虽然是野橄榄现在在长，
虽然现在野橄榄现在在生长，
但是神并没有忘记那个真橄榄，
但神没忘记那个真橄榄，
说了到了有一天，
所以到了有一天
神要把那个接下来的枝子重新接上去了，
神要将接下来的枝子重新接上去
了，那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呢？
那就是将来主来的时候建立国度的那一段日子了，
这个将来主再来建立国度的那段，
到了那一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弟兄姊妹你注意，
你注意，注意，
以色列人仍然是祭司的国度，
以色列人仍然是祭司的国度，
地上的万民要到神的面前来，
地上的万民要到神的面前来，
就是透过以色列人来了，
就是透过以色列人来，
教会那个时候已经与主一同在国度里掌权，
教会的时候已经一同在国度里面与主，
那一个时候人不是像我们今天那样子相信耶稣钉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而得拯救。
嗰时嘅人再唔系好似我哋咁样相信耶稣为我哋钉十字架再复活咁样得。
他们是必须要悔改，
佢哋必须要悔改。
悔改咧还不还不够，
悔改都唔够，
必须要找到一个犹大以色列人来做他们的那个祭司，
必须要找到一个犹大人嚟同。做他们的祭司，
或者说做他们的宗保，
或者做他们的宗保，
把他们领到神那里去，去得赦免的恩典，
将他们领到神的面前去得赦免的恩典。
那这是撒加利亚书上给我们看到的，
这个撒加利亚书给我们看见的，
那是十个外邦人抓住一个犹太人，
这个十个外邦人捉住一个犹太人，
他说你要把我们领到神那里去，
你要将我们领到神的面前去。
比如说你看到这个就是祭司的国度的那一个事实，
等姊妹睇到呢个就祭司角度嘅呢个事实。
我们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有这样的一个定义，
神喺以色列人身上有咁嘅定义。
虽然这个定义在以后的日子没有按照神的安排来成全，
虽然个定义喺以后嘅日子里边冇按照神嘅心意，
但是神的计划却是在这里给我们指明了。
但神嘅心意喺呢度却俾我哋指明啦。
神要借助以色列人做祭司的国度，来把万民都带归神。
神要藉着以色列人来到将万民来归给神。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在这里我们看到
以色列是神的器皿，
以色列是神的器皿。
然后底下又说，
底下又讲
为圣洁的国民，
为圣洁的国民，
这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呢？
这是神的见证，
这个神的见证。
以神要得着以色列民来作为神的见证，
神要得着以色列人来作神，
来向万民来显明神的子民就是这个样子，
向万民显明神的样子就这样。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那这是神在西乃山下向摩西所说的那一番话，
这个神在西乃山下向摩西所讲的这一番话，
然后让摩西向整个的以色列宣告，
然后让摩西向整个以色列宣告，
归总的一句话来说，
总归一句话来说，
神在这一个时间，
神在这个时间
要在他的百姓的中间来建立他的权柄，
要在他的百姓中间来建立权柄，
因为神一切的工作，
因为神一切的工作
是根据人接受神的权柄来成就，
是根据人接受神的权柄来成就。
那十八章插了出去，
十八章插了出去，
现在神立刻在这里来堵这一个破口，
神而家喺度立即堵住呢个破口，
不仅是在那里堵破口，
唔单止要堵破口，
而且在积极的那一方面有一个建立，
而且积极嗰方面有一个建立，
借着这一个建立，
藉着呢一个建立，
把以色列民放在准确的地位上，
将以色列民放喺准确嘅地位上，
那他们要进入迦南，
佢哋要进入迦南，
去享用神的应许。
去享用神的应许，
但是他们必须要成为神的子民，
但他们必须要成为神的子民。
那他们怎么能成为神的子民呢？
他们怎样能够成为神的子民呢？
他们学习伏在神的权柄里头来活着，
他们要学习怎样伏在神的权柄里面来学习。
我们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那是今天晚上我们只是看了开头的一点点，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只是看了开头的一点点，
但是这开头的一点点那个关系非常的重要。
这个开头一点点的关系非常重要，
不仅是关乎以后传律法造会幕的一连串的旧约的事情，
不单只是关乎以后传律法造会幕的这些事情，
同时也把神做工的那一个方向、目的、方法都说了，
同时将神要做工的目的、方法都讲出来了。
那这不仅是指着旧约，
这个不单只讲旧约，
在新约的里面，神那个工作的方法、目的也都是在一个相同的原则上。
在新约里面，神的目的方法都在相同的原则上。
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因为他没有隐藏他的心意，
因为他没有隐藏他的心意，
他实在是向人说话，
他实在是向人讲话，
把他的心里面的话都说出来，
将他心里面的话都讲出来，
叫我们能看见，
叫我们都能够看见
我们今天追求的方向，
我们现在追求的方向，
我们追求的目的，
我们所追求的目的，
方向和目的，
方向和目的
都是根据神的需要，
都是根据神的需要，
和就也就是说都是根据神那个永远的旨意，
都是根据这个神永远的旨意。
我们盼望圣灵把这些话放在我们里面，
我们盼望圣灵将这个话放在我们的里面，
叫我们真知道，
叫我们真知道，
我们这是蒙拣选的人，
我们一般蒙拣选的人，
不仅是在那里接受恩典，
不单止在那里接受恩典，
也在那里接受一个荣耀的差遣，
也在那里接受一个荣耀的差遣，
去成就神那荣耀的旨意，
去成就神荣耀的旨意。
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里，
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里。